朋友，我是活在耶稣里网站的玛丽姐妹，为你编辑康来昌牧师的查经全集，希望你在康牧师讲解经文的帮助下，能系统的学习圣经，更好的认识神，在主耶稣里经历丰盛的新生命。
约翰福音七章三十节，他们就想要捉拿耶稣，只是没有人下手，因为他的时候还没有到。但众人中间有好些信他的，说基督来的时候，他所行的神迹岂能比这人所行的更多吗？你因为神迹信耶稣，这没有不好。刚刚也有人讲，那因为用吃饭的方式来让人信耶稣也很好。各位，我们可以用各种合法的方式来做，吸引人，邀请人来，但是我们总有一个目标，始终一个目标，希望他越来越多是专心认识了耶稣而信，而不是只是吃喝。如果你有吃喝也很好，这不是坏事啊。我们信主，我们也需要继续有这些东西啊。有人因为神迹，他如果真信了就好，如果他真信了没有神迹，那也一样很好，甚至更好。总之，我们把基督当作我们独一的主，那是神要我们做的。三十二节，法利赛人听见众人为耶稣这样纷纷议论，祭司长和法利赛人就打发差役去捉拿他。于是耶稣说，我还有不多的时候和你们同在，以后就回到差我来的那里去。这当然是说回到父那里去。不多的时候就是他升天了，他在世上的时间不多了。三四节，你们要找我却找不着，我所在的地方你们不能到。犹太人就彼此对问说，这人要往哪里去，叫我们找不着呢？难道他要往散住希利人中的犹太人那里去教训希利人吗？他说，你们要找我却找不着，我所在的地方你们不能到，这是什么意思呢？一般来讲，人去的地方，有一个活人去的地方，其他人不能到，可以讲他去的地方是死人的地方，人死了就我们再找不到那个地方了。但这里耶稣可能有这个含义，不过更多的是他在天上，那找不到就你们不能到神的国里面去。这跟前面的几个也有点连在一起。你看，当这些犹太人去找他的时候，吃饼要找他的时候，或者是其他很辛苦要找他的时候，找不到，因为你带着一个错误的心去找。那么今天你带着一个错误的心在读经，在祷告，怎么寻求神都找不到。当然了，神可以借着很多的错误最后把你引到正途，那也是很好，我们很感谢的啊。如果引到正途，那真是我们被神找到了。好，第三十七节，节期的末日就是最大之日，耶稣站着高声说，人若渴了可以到我这里来，信我的人就如经上所说，从他腹中要流出活水的江河来。耶稣这话是指着信他之人要受圣灵说的，那时还没有赐下圣灵来。这个跟上次他跟撒玛利亚妇人谈话的有点像，喝这个水就可以流出活水江河。我们也讲过，这可能是在旧约里面以西结书所描述从圣殿里流出来的那个江河越来越大，而且能滋润。但是更简单的了解就是，我们信主我们就很丰富，他用一个干旱地区很喜欢的东西，就是活水的江河，柳活水来形容一个信耶稣人的丰富。那么这里就再清楚的解释说，就是领受圣灵，圣灵让我们在干渴的世界丰富。也不要把它想成一种特别的圣灵充满的说方言的或者什么样的一种状态，不只是这些状态，就是一个有上帝的人，有上帝话的人，有圣灵的人，他的生活就很丰富，他的生活就很喜乐，他的生活就很能祝福别人。当然一样的，圣灵充满的人，包括像耶利米这样的人，也可以叫别人很痛苦的，因为圣灵给他的工作可能就是要做这个世代的责备者， 因为圣灵给他工作，可能就是叫人，就像叫人对耶稣很厌烦一样，这也是圣灵的工作。不过不管是人接受不接受，受不受欢迎，我们都总知道神给我们的是美好的。第四十节，众人听见这话，有的说这真是那先知，有的说这是基督。先知就是那个申命记十八章那个像摩西的，基督就是他们盼望的弥赛亚。这两个有的时候有些人把他视为一人，有的时候把他分成两种两个人，我们是把他都分成都视为一人，就是基督。但也有的说基督岂是从加利利出来的吗？经上岂不说基督是大卫的后裔，从大卫本乡伯利恒出来的吗？于是众人因着耶稣起了纷争，其中有人要捉拿他，只是无人下手。差役回到祭司长和法利赛人那里，他们对差役说，你们为什么没有带他来呢？差役说，从来没有像他这样说话的。哦，他的话让我们很感动啊。法利赛人说，你们也受了迷惑吗？官长或是法利赛人岂有信他的呢？但这些不明白律法的百姓是被咒诅的。他们很沮丧，他们很挫折，因为派去的差役居然也受了迷惑哈。那么他们就说这些百姓被咒诅，其实差役还比较接近耶稣了，但是接近耶稣跟耶稣只有一尺的距离，跟一万尺是一样。各位，你离天国很近，只离半步，你没有进去，跟你离天国一万步是一样的。就是我得救就得救，没有得救就没有得救，只有这两种。你到了飞机舱的外面，你没有踏进机舱，你还是没有坐飞机。你在高速路上被塞车，以至于你根本离机场还有20公里，两个结果是一样的，你都没坐到飞机。好，第五十节，内中有尼哥底母，就是从前去见耶稣的，对他们说，不听本人的口供，不知道他所做的事，难道我们的律法还定他的罪吗？他们回答说，你也是出于加利利吗？你且去查考，就可知道加利利没出过先知啊。其实出过哈，他们在这里只是在这里做一些无知的辩论。好，下面我们看第八章。如果你们看有一些圣经，尤其英文的，都会说第八章一节到十一节，这个呢在所有的好的抄本里面都没有，那么就是这个是后来的。但是一般的信徒学者教会都还会说，这虽然在最好的抄本里面没有，但这仍是上帝的话。那么有人也把它放在不同的地方，我相信这是神的话，这有非常宝贵的教训，也是很动人的故事。不过我也看到很多人在讲这个经文的时候明显的没有抓住重点啊。虽然常常有人说第八章第一节，于是个人都回家去了，耶稣却往橄榄山去，清早又回到殿里，众百姓都到他那里去，他就坐下教训他们。第八章讲的跟第七章结束不知道可不可以接起来，应该是不太好接哈。但是我们可以猜测这一段经文原来可能接在什么地方的，或原来在什么样的背景出来，也有人把它放路加福音某一个地方啊，就是好像就跟我们第三堂上完了大家都回去了，有人回这里有人回那里，耶稣是去橄榄山，耶稣常常去这个山，然后清早又回到殿里，这是在圣殿里，这里百姓呢就都到他那里去，他就坐下来教训。好，这个教训呢，耶稣上这个课呢被打断了。第三节，文士和法利赛人带着一个行淫时被拿的妇人来，叫他站在当中，就对耶稣说，夫子，这妇人是正行淫之时被拿的，摩西在律法上吩咐我们把这样的妇人用石头打死，你说该把他怎么样呢？这个课堂 上课的时候很有一个被打扰的事发生了。一个行淫时被拿的妇人，正行淫时被拿的妇人，照他这个描述哦，甚至可以是刚刚行淫时被抓住，当然也可能他行淫的时候被抓住，然后关在监狱里面已经关了一个礼拜两个礼拜了，不过反正他是当场被抓住。那也有一些解经家马上就想到说，这是一个陷阱，只是要让耶稣说出一些让他两难的话，好告诉百姓不要再听耶稣的教训了，这个人的教训违反圣经。这个妇人并不是真的行淫时被拿到的，只是一个陷阱要陷害耶稣。不过我看不太可能，因为如果耶稣就说那就把他打死吧，这个妇人甚至可能有生命的危险，应该不会有一个人要冒这个危险去做这个事。但是如果那个法利赛人有说跟他先商量好，你就受一下委屈，我们只是要让百姓知道那个耶稣是多么的坏，你绝对不会被打死，也有可能。不过比较合理的可能是这个妇人真的是行淫的时候被抓住了，那么法利赛人和文士把他抓住，可能可以抓住他一个礼拜两个礼拜，也可能是一两个钟头，也可能是昨天。那不管怎么样，他们带这个妇人来是要试探耶稣，要得告他的把柄。第六节，也就是不管是什么样的情形，他们不是真的要问耶稣，他们不是真的碰到了一个头痛的问题不知道怎么解决要问耶稣，他们是要陷害耶稣。这个我们在圣经里看到很多，有人来试探耶稣可不可以纳税给该撒，叫耶稣怎么回答都会有困难啊。我来问耶稣哦，有一个女人跟七个兄弟都结过婚，那么将来复活的时候她是谁的太太呢？那么这也不是要问耶稣，这是要羞辱耶稣，或者说要否定复活的教训。就好像今天也有很多时候在立法院立法委员质询的时候，绝对不是他有问题请官员来回答，而是要羞辱那个官员的。或者说有的时候开记者招待会，那么记者在问问题的时候，有的时候比如说假如说今天马英九开一个记者招待会，可能有人真的是很关心马总统啊，你这我们台湾经济你有什么办法，可能是有人关心要问问题，想要得到一个答案。但是恐怕很多时候问问题并不是想要问问题想要得答案，有的时候可能耍嘴皮，有的时候可能是要就是要羞辱一下被问的人，有的时候可能是要出风头，我问了一个问题让这个有名的人物不能回答啊。就是这里整个难怪有人说是陷阱，就是要羞辱耶稣。但是如果不是陷阱，他们是抓到了一个妇人如此，那也是一个他们马上就想到，哎，这是一个来问耶稣然后来让耶稣不得民心的一件事，所以这是一个陷阱。但是这个妇人应该是一个不规矩的妇人，如果他跟人家合作那就是不规矩，如果他是真的犯了淫乱，各位行淫时就抓住，对不起啊，这不太容易，不好意思问你，你当然不要回答，你犯淫乱的时候什么时候我好抓住你？各位你的回答说是哦，什么时候啊，那就惨了，那就是你有犯淫乱的时候。如果你们现在在想这个问题，你应该说你根本抓不到我犯淫乱的时候，本姑娘没有犯过这种罪， 你们怎么想了这么久啊？这么简单的答案。哎，我再问你，你行淫乱的时候是什么时候我可以抓住你？你们还没听懂这个问题啊。一个人行淫乱是很难抓到的。我的意思就是，虽然一个人行淫乱是很普遍的现象，很多人都会犯这个错，但是很难抓到的，因为这件事情我们都会在尽量没有人看到知道的情况下做这个事。这个妇人如果行淫乱就被抓到，那只有一个可能，就是这个妇人跟潘金莲一样，她的卧室的确伸张手尾常常进去，所以要去抓她抓奸是很方便。也就是这个妇人应当不是一个好妇人，就不但不是好妇人，而且是很无耻的，是已经恶名昭彰，男人常常在他那里出入，以至于他容易被抓到。好，不知道，我们再一次说，不知道是几天前或几个礼拜前，或者是不是真的只是陷害耶稣，或者是他们真的刚刚抓到，然后就有人想到，哦，这个问题来问耶稣，可以让耶稣很为难。文士和法利赛人，文士、法利赛人，有的时候这两个身份是重叠的。那么不管重叠或不重叠，他们都对圣经非常熟悉，特别是文士的地位都很高。好，那么整个的课上课通通被打断。这个女人如果是几个钟头或几分钟前行淫被抓到，那穿的一定是非常狼狈，如果她是被关在看守所，那穿的也非常羞辱。进来的过程是很不礼貌的，不礼貌当然不是这个妇人，因为她是被迫的，不礼貌是文士和法利赛人，没有打招呼，正在上课的时候我们听到有声音了，然后有一群人，然后凶巴巴的把一个人带到那里，然后站在那里不要动，怎样怎样，站在中间，就这整个的时间耶稣的讲道或上课被打断了，然后大家都看这群人干嘛呢，然后看到这群人中间有个妇人很特别，那个人站在大家中间，现在你们课堂的当中，然后文士法利赛人就转过来问我了，或者问耶稣了，这个人应该根据律法，摩西在律法书上吩咐把这样的妇人用石头打死，这应该是生命记上的话，用石头打死，你说该把他怎么样呢？啊，我们今天有个问题，请问你说要怎么样？好，下面第六节，他们说这话是要试探耶稣，要得着告他的把柄。耶稣却弯着腰，用指头在地上画字。告他是告他什么呢？就是让耶稣进退两难。如果耶稣说，耶稣要回答的正确和律法的话，耶稣就会说，哦，如果摩西的律法，如果摩西在律法上吩咐，事实上犹太人都知道摩西在律法上吩咐应该是神在摩西的律法上吩咐，因为律法就是神的律法，摩西只不过是把它写下来的人，这是上帝的话，也就是律法是神圣不可侵犯的，律法所说的就是上帝所说的，那还能说什么吗？那别人能说什么？上帝吩咐这种人要把他打死，我能说不要打死吗？就打死他了。耶稣能够回答的最正确的回答就是把他打死。我顺便说一句啊，耶稣的回答也是这一句话， 应该要把他打死。有很多的人在讲道的时候解经的时候都忽略了耶稣的回答是什么。耶稣怎么可能说任何的事跟摩西的律法是违背的？那是上帝的话，上帝说要打死，我当然也要说打死。可是如果耶稣这样回答的话，那么他固然不会被官家定罪，可是他如果这样说的话，法利赛人和文士的用心就可以达到目的了，因为他们的用心就是叫百姓不要再来听耶稣。如果耶稣会哦，那就把他打死啊，百姓会说哎呦，我们以为这个人很有慈悲心肠，我们以为这个人很同情小民，我们以为我们犯错了到这个人这里可以得到一些安慰。这个当然在约翰福音里不是非常多出现的，这可能路加福音出现更多，尤其像浪子的比喻，路加福音是15章吧，一开始讲税吏和罪人都挨近耶稣要听他，就是耶稣所讲的道，我们知道一方面是有权柄有力量很吸引人，刚才在第7章也是要去抓他的差役也说哎呦，从来没有人像他这样说话的，这个是正面的，他说话很有力量很吸引，识得我心，他把我心里的话说出来了。或者是税吏罪人喜欢去听耶稣，或者说那个妓女或者是不好的妇人也喜欢亲近耶稣，甚至挨着他的脚哭，这路加福音的事都让我们有个印象，就这个世界上犯很多罪的人，包括在性上面犯很多罪的人，各位这包括我们每个人，我们每个人在这方面都容易犯罪，最起码在思想上很容易犯罪，男生尤其是，我们怎么办呢？好，不管是什么样的过犯过错难过，耶稣在讲道的时候是让人一方面觉得神的话很有力量会被定罪，但是另外一方面又让人很有盼望，神是很慈爱的。各位，这个我觉得我们今天在教会里都缺少，我们教会当然是讲爱了，我当然也讲爱了，但是我们能讲的爱的大概都是哦，不要打他了，哦，这个女人不要打他，饶恕吧，宽恕吧，赦免吧，甚至很多时候我们也会说，如果我们真的定人罪，我们会说你们哪一个是没有罪的就打他，就是我们今天讲的信息就是这样，也有圣经的根据，可是这不对的。耶稣没有废掉律法，律法不能废掉的，一点一画都不能废掉，都要成全的。我们今天能够讲的包括基督教信息、后现代的信息、佛教的信息、媒体的信息，大概都是废止死刑、反对通、废止通奸有罪，大概就是哎呀，大家都是罪人，那么我们就把标准放宽一点，何必让人这么痛苦吗？通奸无罪，死刑不要有死刑，最好不要有处罚，就是整个这100年来越来越多的走向，以前也许是白色恐怖是很严厉的，动不动就罚，就是那个我们小的时候哇，老师就是打，现在就刚好相反了，现在就什么都不可以，不可以打，不可以骂，只可以鼓励，要称赞，要说很好，要用称赞代替处罚，对不对？这都是我们的人本主义的，我没有说这不好啊，但是这是好像是乱打乱骂也是人本的，只是那时候人本是军国主义式的，现在风气是让人就由他吧，所以人本主义根本不能解决霸凌的问题。
朋友，我是玛丽姐妹，想知道你收听了康来昌牧师的查经讲解后有何感想呢？有没有相信主呢？如果你还没有相信主耶稣，请到活在耶稣里事工网站的首页点击永生之道，今天就来相信主耶稣。